咱们书接前文，说现在约定好了聚会，签订一个友好条约，商公来了，宣公来了，喜公来了，唯独啊庄公啊没来。齐喜公一看，咱们本来聚会是替宋郑两国合约的，郑伯不来，宋郑之和这玩意儿也讲不成啊。说完了起身啊要告辞回去，这是商公啊一再的恳求齐喜公，你先别走，先别走。他呀提，既然郑伯没到，咱们先到的这三国先立个友好条约不也行吗？齐侯虽然说当面不好拒绝，但是也没答应。他想什么呢？眼下郑国威望挺高，郑庄公没到，这样签订条约怕不好，于是婉言的告辞啊回国了。魏国呢，因为受了宋国很重的这个礼物，没法回绝呀，就和宋国啊签订了盟约。这个周桓王一心想把这个郑庄公在朝廷上的职位全部的撤掉，交给这个国公啊林父啊一人掌管。周公啊黑肩就说了，这么办怕不好，不如啊让这个我公林父啊为这个右卿士，让郑伯呢为左卿士，这样只给郑伯啊留个虚名，并没有啊实际的权利，他管不了朝廷的事情，也就给他呀留下一个台阶，免得啊把矛盾闹大了不好收拾。周桓王呢于是就采取了周公黑肩的意见。郑庄公听说周桓王仍然给他留一个左卿士的职位，笑了笑，我料想周王啊嘿会这么办的。郑庄公按照祭祖的办法把这个舆论呢造出去了，又商量伐宋的计策。这个祭祖啊就说了，主公啊您可以先以这个周王的命令布告这个鲁国，让鲁国呢去联合齐国共同啊讨伐宋国。庄公一听，咱们直接通知齐国岂不省事吗？何必再费一道手转让这个鲁国通知呢？祭祖一听啊，主公啊，齐鲁两国地界相接，而且世代有这个婚姻的关系，鲁侯出兵齐国也会跟着出兵，比咱们通知啊更为方便，也更为啊有把握。祭祖呢又建议庄公传檄号召蔡、魏、成、许这些个国家一起出兵，尽管呢这些个小国没有多少力量，但是因为国多势众，可以啊造成列国共同伐宋的这个声势。说个白话吧，打群狼啊。郑庄公啊一一的采纳了祭祖的建议，但是心中啊还有些个犹豫。眼下关键是先让鲁国同意出兵伐宋，如何使这个鲁国能痛痛快快的出兵呢？祭祖啊想了想，鲁国的大权啊实际上掌握在公子辉的手中，而公子辉呢他又是一个贪图啊财会的人，咱们多送一些个礼品给他不就完了吗？并且答应他伐宋的事所有的战利品全部归他，他见伐宋与他有利，他自然会答应，没利谁肯早起啊。郑庄公啊一听，按照祭祖的计策一一的做了部署，并且分别啊派了这个使臣。郑国的使臣见了鲁国公子辉，送上了这个礼品，被说了这个奉命伐宋以及伐宋对这个鲁国还有公子辉如何如何有利等等的。这个公子辉收了礼物满口的答应，并且呢由他奏请这个鲁军同意一同啊出兵伐宋，又由这个鲁侯向齐国转达了周王伐宋的这个命令。齐喜公啊也答应出兵，并且约好了齐鲁郑三国的军队在这个鲁国西部边界这个地方呢聚齐。齐侯啊派了他弟弟一仲年呢为这个大将军，率领着300辆的兵车。齐侯派了公子辉带领着200辆的这个兵车如期到达集合地点。郑庄公亲自率领着公子吕、高须弥、颍考叔、公子鄂一般的将士出征。三国人马聚齐之后，由这个一仲年统领着左军，公子辉统领着右军，郑庄公为这个中军，大旗上写奉天讨罪四个大字。 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马林，兵是兵山，将是将海，浩浩荡荡的杀奔宋国。这是公元前713年周桓王七年的事情。右军公子辉行动迅速，为什么？抢了战利品都归他呀。大军呢，先到了宋地，宋国边界，这个守将引兵出来迎战，公子辉奋勇当先，驱车大进，只杀了一阵，就把宋军杀丢盔卸甲，逃跑不迭。公子辉呢，俘虏了宋军250多人，缴获了军械无数。公子辉胜了一阵，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郑庄公，庄公得知十分的高兴，几口称赞公子辉英勇善战，又命人给他记上第一功，于是杀牛宰羊犒劳军士。说这些个历史在哪儿知道的？你王传林怎么知道？这些个都是史料，千真万确。郑庄公接着下令分兵进取，让这个营考叔跟公子辉领兵攻打告城。告城在哪儿？现在山东省啊成武县的东南，由公子吕啊往来接应，让这个公子鄂同这个一众年领兵攻打这个防城。这个防城啊是在山东省金乡县的西南，由高渠弥呢往来接应，庄公呢驻扎在这个大本营，随时啊调兵增援。宋商公一听说郑齐鲁这些个国家合力攻打这个宋国，十分的害怕，就招了这个孔富家前来商量退敌之策。孔富家一听啊，我派人到朝廷去打探过，周王根本就没有下达伐宋的这个命令，是郑武生啊假借其号，齐鲁等国不明真相，受了他的骗，才跟着来攻打咱们。蔡魏两国就没有听信他们的谎言，没有跟着他们出兵。现在郑伯亲自领兵到了这里，他们国内必然是空虚，咱们可以多送些个礼品去这个魏国，再让他呢联合这个蔡国乘虚攻打郑国。郑国听说本国受到了袭击，必然撤兵去解这个国内之危。郑国的兵一撤，齐鲁两国的军队也就不会单独的留在这儿，我们宋国之危啊就可以啊解除了。商公啊觉得这个有道理，就命令孔富家呢带领着200辆兵车，又带上黄金白璧彩缎等等的这个礼物，连夜赶往这个魏国，请求魏国出兵袭击这个郑国。魏宣公呢得了这个礼品，就派了右宰啊，这人叫丑，丑孙的丑，右宰丑呢领兵啊跟这个孔富家一起出兵啊偷袭这个郑国的首都啊荥阳。世子忽呢和这个季卒一方面传令守城，一方面写这个告急文书报告给啊郑庄公，让他赶快的回师救援。这阵孔富家率领着宋军，还有右宰丑啊率领着魏国的这个军队呢，已经在郑国的城郊啊大肆的抢夺了，抢去了人畜粮物很多。孔富家一看前军得胜，耀武扬威啊，想乘胜攻下郑国的这个都城啊荥阳。魏国的这个领兵大将右宰丑啊就劝他，不可不可呀，偷袭不过是成人不备，一举成功啊，得胜啊咱们就应该啊收兵啊，不能恋战的。如果说咱们在这里驻扎的太久了，城呢又攻不下来，徒劳将士，于军不利。如果郑伯回师来救，到那阵咱们腹背受敌可就危险了，咱们已经胜了一仗了，不如乘胜绕道啊这个代国撤兵回去。以末将啊这个估计，我们离开郑国，郑伯啊差不多也就领兵啊回到郑国了。孔富家还有点恋恋不舍，但是他又怕魏兵撤回，自己孤军呢、啊、作战不能取胜，也就勉强同意了。在孔富家率领着宋军联合着魏蔡两国的军队袭击这个郑国首都啊这个期间，这个郑庄公率领着伐宋的军队接二连三的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营考叔啊一路上已经攻下了宋国的告城，公孙鄂一路攻下了宋国的防城。郑庄公得知这些个胜利的消息，十分的高兴啊，正打算下令集合这个兵力攻打宋国的都城的时，恰好本国的告急文书到了。 郑庄公看了告急信，十分担心本国的安危啊，于是传令啊，班师回国。鲁国的公子辉跟这个齐国的一仲年听说庄公要班师，赶忙啊就问这个郑伯：“咱们连续打这个胜仗，应该乘胜进取呀、啊，说这一阵儿怎么要班师回朝啊？”郑庄公啊是个老奸雄啊，他先是夸奖了一番齐鲁的军队勇敢善战，紧接着就说：“我本来啊是奉了天子的命来讨伐这个宋国，现在靠你们足智多谋，指挥有方，再加上军士们英勇顽强，已经打下了他的两座城池，削减了他这个地盘了。咱们的本意也并不是要灭亡宋国，只是让他呢受到惩罚，知道王法就行了。”郑庄公呢，哎，说的冠冕堂皇，但是呢，只字不提啊宋魏等国偷袭郑国的事情。公子辉跟这个一仲年对这个郑庄公的宽宏大度啊，很是钦佩。郑庄公啊，这阵又高姿态的说道：“这一次攻下了郜城跟这个房城两座城池，齐国跟这个鲁国各得一处，我只是执行天子的命令，惩恶奖善的土地嘛，我一丁点都不要。”一仲年一听啊，我们齐国也只是听从这个王命，天子让我们出兵，理当效劳。这城池啊，我们绝对不能要。郑庄公一看一仲年坚持不肯要，就对这个公子辉说了：“既然齐国不肯要，那这么着，两处的城池啊，都给鲁国吧。”公子辉在这个战斗当中立了头功，这座城呢，就算奖励公子辉跟鲁国啊军事的战功。公子辉一听郑庄公的话，也就不怎么推辞了，拱手谢过郑庄公跟一仲年，率领着兵士分别守卫着郜城跟房城去了。一仲年领兵回到了齐国，向这个喜公啊汇报了攻取啊房城的这个事情。喜公一听，郑伯奉王命伐宋，咱们只是执行王命前去相助，所得城池应该归于这个郑国。一仲年就说了：“郑国啊也不肯要，这两座城池啊都给了鲁国了。”喜公一听，连声的夸赞这个郑庄公：“嗯，行，郑伯为人可算是公正无私。”合着这位庄公啊把大伙儿都骗了。这个孔富家跟这个幼崽丑本来啊是向这个代国借道回国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军队袭击郑国打了胜仗，孔富家呢非常的傲慢，军队这个纪律啊也很松弛，所到之处老百姓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弄得家家望眼关门，户户闻声逃避。这个代国是个小国，见这伙的军队一路上横行霸道，生怕他们来袭击都城抢掠这个财物，于是紧闭城门不肯放入。孔富家一看代国不出来迎接，又不肯放他们军队入城，十分的生气，于是下命攻打这个代国的都城。代国城中军民死守这个城池，孔富家攻不进去。这样一个小城啊，孔富家跟这个幼崽丑啊一连打了三天也没打破。孔富家越想越有气，于是派人去这个蔡国借兵来攻城，还扬言说什么呢，攻破代国的都城一定要杀他一个鸡犬不留。郑庄公班师回去，回国自救，走到途中又接到报告说是这个宋魏攻打都城荥阳的兵啊已经啊撤走了，他们怕遇到阻击绕到这个代国，现在正在攻打代国的都城。郑庄公笑了：“我就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这孔富家也不太懂得用兵的常识，哪有能在救本国危机的时候还要迁怒于别国，旷日持久的攻打别国的都城。”说这阵郑庄公啊捻了捻胡须，接着说：“看我略施小计就让他片甲不归，这代城也是我的。”于是传令四位将领分作四队，又分别告诉他们作战的这个计策。四位将领依计而行，悄悄的往这个代国开去。这个代国此时正被宋魏蔡三国合围呀，情况十分的紧急，眼看城池就要攻破了，代军愁的没办法。这阵听说郑国的军队也来了，代军知道 郑国正在跟宋魏作战。这个郑国的军队此时赶来，一准是啊援助代国的，心中十分的高兴，就赶紧的开了城门，把这个郑军迎到了城中。孔富家一看可气坏了，这座城被我围困多日，眼瞅着就要攻破了，没成想又被郑国的兵给来救了。幼宰丑就说了，我们且到高处望望这城中的情况吧，然后好根据情况决定咱们的对策。他们刚登上高处往这城中瞭望，就听见连珠炮声响个不停了，刹那之间呢，城墙上插满了郑国的旗号。只见公子吕站在城楼上高声喝喊，多谢宋国魏国这些个将士替我们出力呀、啊！我们已经取得了代国的都城啦！嘿，宋国、魏国、蔡国三国将领气的七窍酸烟的，个的个的咬牙切齿。原来呀、啊，这个郑庄公啊，施用了钻心取核，就是取那个核啊，就果核啊，用了这么一个计策，钻心取核之计。他让公子吕呢领兵假意做出啊救援代国的姿势，骗开了代国的城门。等到城门一开，公子吕的军队一拥而入，一进城就把城内的要害啊全部的占领，把代军的权力全部接过来。与此同时收编了代国的军队，这代国的都城全部被占领了。城中被围困这么多天，军士们已经啊疲劳不堪了，又没有与这个郑军呢作战的任何的这个心理准备，哪能抵挡得住郑国的人马？这这么着，郑国啊没费吹灰之力，哎，就把代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了。代军没办法，只好逃到了西秦了。孔富家一看郑国攻占了代城，十分的气恼，他把这个头盔啊往在地上一扔啊，我跟郑国势不两立。幼宰丑啊就劝他，郑务生啊老奸巨猾，善于用兵啊，怕他会有啊后续的部队啊，不可跟他纠缠，咱们不走，倘若被他们里外夹攻可就危险了。孔富家这阵还听得进去这些话吗？下令全面的攻打代城。幼宰丑还想劝说，恰好城内派人呢、啊、来下战书，孔富家接过战书啊，就在这战书上底下写了四个字，来日决战。写完之后约会自己的人马退后20里安营扎寨埋锅造饭，准备啊好好的休息休息一夜。第二天啊跟这个郑庄公决一胜负，说这阵天已经黑了，各营盘啊刚安好，这个战马卸了这个战车，拴在槽头啊喂上这个饲料。动作快的火头军呢已经啊把这个饭呢做好了，动作慢一些的呢这个米啊还在锅里煮着。孔富家这阵也解下战袍想要啊喘口气儿，刚刚坐下，猛然间就听见寨后啊连声炮响，啪可了不得，急忙出帐一看，但只见远处啊火光接天的，紧接着有人慌里慌张的跑来了，报不好啦，郑军大批人马杀过来啦。孔富家呀急忙下令准备呀迎战，军士们这阵人不及甲马不及鞍，战车也套不好，一个个的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孔富家又气又急，顾不得披这个铠甲，伸手抄起方天画戟，登上战车，飞快使出辕门迎敌。他驱车向着明火的地方冲去，刚刚的冲出去不远，前面的火光突然的哎熄灭了，炮声也不响了，杀喊声啊也没了，前面一片的漆黑，荒漠的一片的寂静。孔富家失去了攻击的目标，找不到刺杀的对手，只好调转车头啊回营。刚刚回到营盘的时候，营的右面啊这炮声啊又响了，火光耀眼，喊杀声不断。孔富家火冒三丈，立即驱车啊往右面冲过去，刚冲出去一段路程，右面的火光突然的熄灭了，炮声喊杀声也停止了，他只好再调转车头啊回营。车呢刚进这个辕门，说这阵啊左边的炮声啊又响了，火光照的通天彻地，一片的通红， 哎呦，到了这阵孔父家，亚塞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啊，弄得精疲力尽。说这阵孔父家猛然之间恍然大悟，于是提高嗓门命令他，这是郑武生老奸贼的疑兵之计呀，大家伙不许乱动，乱动的斩首啊。有的士兵一听啊，你他妈才明白呀。命令刚下，左边的火光又着起来了，只听得杀喊声越来越近，因为有主帅之令啊，谁都不敢乱动。一会儿啊，军士慌慌张张的跑过来呀，左边的军营被劫。孔富家一听暴跳如雷，他立即下令出击，并且喝令给自己的驾车的车右啊，快快的驱车，只顾向左，我要亲自去救左营。夜间漆黑，火光时明时暗，道路又不熟悉，慌乱之间车又转了几个圈，坏了，迷失了方向，打马疾驰直奔啊右面去了。前面迎着一军杀过来，孔富家一夜寻找这个对手厮杀都没找到啊，一见有人杀来，正好发泄胸中的这个愤怒，他使出平生的力气杀了一阵，大约杀了有一个更的时间，双方死伤无数，后来这才知道是和同盟军魏国的军队厮杀了，彼此说明了情况，这才兵合一处。孔富家又调转车头指挥军队往这个左边追去，追着追着半路上又遇上一彪的人马拦住了去路，孔富家这个已经杀红了眼了，一看对方拦路也不搭话，只顾抡起方天画戟一路杀去，直杀的马倒车翻，杀罢了多时，这才知道拦路可不是郑国的军队，原来是同盟军蔡国救援的部队。哎呦，孔富家到了这事十分的懊悔呀。孔富家往来往去厮杀了一夜，没杀死一个郑国的士兵，倒是啊自己跟同盟军的人马死伤了不少，到这阵又气又恨又累，实在没力量再杀，他想回到营中休息一下，哪成想中营已经被郑国大将高渠弥呀占领了。